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3月8号的记者会上称，美国国防部在乌克兰拥有26个生物实验室，并进行了生物军事活动。这个由俄罗斯和他的官方媒体散播的不实讲法已经遭到过多次揭穿。美国仅与乌克兰控制的生物实验室有着合作关系，主攻防止感染性疾病的爆发生物武器，一话更加是没有事实的基础。赵立坚这番言论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和驳斥，中国似乎在这里为这种宣传背书。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三3月9号在一条推文中写到，并警告俄罗斯可能借此在乌克兰部署生化武器。在一份声明中，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也都指出中国在这里附和俄罗斯的阴谋论，并且说这些手段是俄罗斯用来为进一步对乌克兰展开有预谋、无端和无理攻击寻找理由的明显伎俩。这个不是赵立坚第一次以中国外交官的身份去宣传阴谋论，早在2020年新冠病毒爆发初期，他就曾经在推特上称新冠病毒可能是被美军带到去武汉。在研究中俄关系和中国政治传播的佐治亚州立大学教授玛丽亚普莱尼科娃博士看来，赵立坚这次的言论符合中国外交部的一贯传统。赵立坚的这个评论亦或许听起来极端，但并不令人意外。他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这个最新的评论符合中国在乌克兰战争的官方传播上的更大主题，挑战美国和西方的领导权。事件发酵之后，赵立坚继续就有关话题表态，在3月10号的记者会上质疑美国在全球366个生物实验室内进行生物军事活动，并再次提起早已经被证伪的德特里克堡基地谣言。新冠疫情期间，赵立坚曾经多次暗指病毒来自于美国的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一直都拒绝明确去站队，并试图在国际舞台上打造调停人的中立形象。中国外交部多次通过模糊的语言来表示，希望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通过谈判让这一场冲突和平收尾。各国安全应该是共同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各方的合理关注应该得到尊重和解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我们希望各方不要将和平大门关上，继续致力于对话、协商、谈判，努力尽快缓解事态，不要使到局势进一步升级。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3月1号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的通话中表示，对乌俄爆发冲突感到痛惜，对平民受到伤害极为关注。中国日前已经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500万人民币约合79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但在3月7号的一场记者会上，王毅又表示，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坚如磐石，双方合作前景广阔，不管国际风云如何险恶，中俄都将会保持战略定力，将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推向前进。中国亦都拒绝在联合国的决议案中去谴责俄罗斯的入侵或要求俄罗斯撤军。赵立坚生物实验室谣言事件之后，很多西方观察人士已经越来越难相信中国打造出的中立形象。曾经生活在中国、报道中国多年的普利策奖获得者张燕在推特上评论说，这个又是一个不能够将中国看作严肃的乌克兰危机问题解决者的理由来了。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学者洪奇警告，为什么习近平的中国处于危机中的作者乔治马格纳斯在推特上写到，这番言论来自一个想要双方都信任他的国家，你会不会信任他呢？同普莱尼科娃博士的观点一样，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副编辑詹姆斯帕尔密亦都认为，中国助推俄罗斯阴谋论，意在打击美国。中国并不是真的在意帮助俄罗斯的，他对美国之音说，但他的确想要污蔑或者是伤害美国的名誉。 帕尔密不认为这个是中俄两国协调之后共同发起的虚假信息行动。他表示赵立坚这一番的言论的背后有两点因素。第一，就是这样的阴谋论可以伤害到美国和西方。而第二，是宣扬阴谋论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外交部的常规动作。我不认为这里有来自上面的命令要求怎样去评论美国人。他说，我认为外交部的人在这里讲这些东西是因为这个就是2022年中国政府机构的常规来了。在赵立坚通过记者会和推特将乌克兰局势的阴谋论推到国际舞台之前，中国国内社交媒体上早已经充斥了来自俄罗斯的单方面宣传和亲俄虚假信息。在报道乌克兰战争上，中国传媒大量引用俄罗斯官方和官方媒体今日俄罗斯等机构的新闻稿。中国媒体细面一份被泄漏的指令称不法对俄不利亲西方的文案，并筛选控制和乌克兰有关的评论。同时反对战争或支持乌克兰的言论遭到严厉的审查。战争爆发初期，五名中国大学教授的反战联名信在微信上被迅速删除。新闻平台今日头条删除了俄罗斯反战示威的视频。超过2000名俄罗斯科学家和记者的反战联名信中文版在微信上被删除。近200名诺贝尔奖得主联名的发表反战公开信也都在微博上被屏蔽。然而中国的社交媒体似乎放任着亲俄阴谋论和虚假信息的传播，在各个与乌克兰局势相关的讨论中都可以轻易发现起源于俄罗斯的谣言，例如乌克兰政府被纳粹控制，乌克兰在乌东地区进行大屠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逃离首都基辅，乌克兰轰炸自己的城市以嫁祸俄罗斯，以及由赵立坚推广的美国生物实验室阴谋论。中国社媒上的亲俄言论环境和中国外交部希望在国际上保持中立形象相差甚远，这个更加令到中国对乌克兰冲突的真正态度扑朔迷离。曾经担任驻华记者的帕尔密认为，好像新闻联播这样最正统的中国官媒依然是最好的指标。我们所看到的是对战争的轻描淡写或者忽视，他说或者是将它塞到去新闻播报的结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